生称。又如说，这上面是讲涅槃呢，下面是讲佛身。又如说，佛身长达这个佛身的丈六，长啊丈六，就是丈六金身嘛。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是丈六金身，一丈六尺高，那个是一般当时的尺寸，佛人人都看得到，在印度呢，藏教，那个也叫老比丘像。看着释迦牟尼佛也就是个出家人，所以当时有的人看着佛不认识，就是因为他也是出家人，他是比丘头，这是藏教的。也有说佛身如须弥山，通教的标点人都标错了，那是按照大乘出门来讲啊，佛的身已经像那大高山，最高山那么高了。也有说佛身有微尘的相好，那是别教。别教呢，好像华严经啊，都是讲这个世界微尘数。各位看看古贤佛从愿顶嘛，啊，不可说不可说佛法即微尘数世界，全都讲微尘，把世界磨成微尘来比较。这个佛身的相好啊，就像微尘那么多，那是别教。哎，各位慢慢听，别着急，等你耐着烦都把这部《天台纲要》听完了，那起码有说这个概念。开头呢，你别着急，或者还有还要讲。也有说佛身等真法界原教。也可以说佛身呢以法界为身，各位今天晚上念八十八佛，南无法界上身阿弥陀佛，那是说的这一句呀。那佛身遍于接触，无所不在，我们眼前这里有佛，佛身就在这，你在佛身上，众生在佛身上遭罪，在佛身上做杀盗淫妄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菩萨修戒定慧呢，你在众生上修上，在你杀到淫妄上，他行菩萨道。这一种讲法要研究到深度的时候，不然让个冷了，就佛法时间好弄不清楚。骗法界，一真法界叫做一真法界，处处都是法界，都是真理，都是法性离体的。这个佛身，你等到成佛的时候，所以说佛的智慧有这个真理偏一切处，佛的智慧偏一切处，佛的智慧和真理打成一片，才叫圆满。那佛的以智慧为身，哪有真理哪就有佛的身了。所以佛现身，随时现身的，好像观音菩萨千江有水的千江月，这个众生心水净的菩萨也现中，随时可以现出来。你有水就有天上的月，你没有水嘛，天上的月不能现，处处有水处处现。这就是说他身的片一些处，那叫法身啊。有这样许多不同的说法，假使不用藏通别圆四教来判时，怎么会明白呢？这刚才说上头佛说，这个举这个涅槃的例子，又说佛身种种不同，都分别有四个层次，都是按照藏通别圆四个字有这个从浅到深。我们现在可以把这藏通别圆呢分，用一个比喻分四个层次好了。比如说藏教是小学，通教是中学，别教是大学，圆教是博士学位啊。各位就这样看这四个字以后就懂了。这四教来分别这个佛法的道理高深和浅，就知道了。所 看时教义讲经是演讲经论时所不可缺少的工作，因此要讲经要看教一定要一个工作。我现在讲经呢，没有分那个课判那个教，我们开头说了一下，后来我就没有说。在我们住佛学院的时候啊，讲经上边还有课文呢，小字先得分哪一段，那个名字叫什么。现在我讲那样一讲呢，就这样还行吧，那样一讲就讲不完了，就感觉佛学院我们都有。而研究教义呢，我们大家研究这个天台宗的教理，就是研究天台教义，也就是学习经论时学习这个经啊论啊，经是佛说的经，是菩萨祖师道的论，这个时候我们都要研究了，所不可忽略的学问。哎，这也就是一种学佛的学问，可以说叫做佛学了，就研究这个天台宗的这个佛学。但是后面他有这个修观修行的方法还是有的。那这刚才这一段呢，各位就是随便记得住记不住没有关系啊。下头这一段呢又得要注意了。天台宗判一代师，天台宗判一代十教为五十八教，五十是华严时、俄凡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，八教是藏通别圆顿见蔽密不定。这两行可要记得，要越熟越好。什么叫五十？什么叫八教？五十，华严时、俄含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是一个时。八教藏通别圆四教，再加上一个顿见蔽密不定，千万要背过来，这个要背熟了。好了，下边就是解释了，怎么叫五十啊？怎么叫八教呢？这两行是说的名字，纲。五十是从数的方面说，这个就是指时间性的，指时间性。把一代的十教，一代十教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一生，叫做这一代的，啊，哪个时候说什么教法，叫做一代。分为五个时期，这样叫做五十。八教呢，从横的方面来讲，也可以说出从他度化众生怎么样到哪怎么样，对什么人说什么法怎么样的样子，格式说什么法。把一代十教，把如来说的一代十教啊，那一辈子说的话呀，分成八种的教义，把它分类了。而八教中呢，顿见蔽密不定四教，是说教时，是说教的时候，就是说法的时候啊，所用的仪式，称作化仪四教。化仪四教这个名词啊，各位也要记住，化仪四教是什么？比如说是顿见蔽密不定，就是教化众生的一个仪式，叫做化仪四教。怎么叫化仪四教？化度众生的仪式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对那个没有读过书的人呢，我就说的普通的话，咱们念阿弥陀佛好了啊。但是我一看着一个有学问的人，好像打着教授去了，我让他念佛呀，他连门都不要进就回去了。我说来来来呀，佛法深高的神，你是读什么书的？你是研究什么学问？哪一系的？你哪个大学教授啊？哎，就得讲这个话了。你要这就说仪式，先要总结，比较化仪四教。那么藏通别圆四教呢，是教法中所含有的义理，这就是说真正佛法在这个四种里头 称作化法四教，就是教化众生的那种法呀，有四种，从浅到深，叫做藏通别圆。这是说化一四教、化法四教合起来，两个叫做八教，各位清楚了吗？上头说了58教了，名字都说好了，下面说直说大法，叫做这边又讲化一四教了吧。直说大法就是简直不加转弯，不加什么我要引诱你啦，先用旁的话来引诱你，直接的就说佛法是什么，如何是佛法，那种好像华严经叫做顿，这个是化一四教里头的顿教啊，就是直说。如果是下面先说小乘，由小而大，叫做见。先说小乘，慢慢慢慢由小而再说大乘，一步一步的教化那个人呢，那是见，就是见次次第而来的，好像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这叫做见次，见教啊。唯独当机明白，他人不知，不能知，叫秘密。你说你在说法的时候，那个正式对象问问题了，或者是你对着那个人说的话呢，他人明白，旁边的人不明白，那叫做秘密教了。所以佛法没有秘密了，秘密在众生的边，就是这个。我打一个比喻啊，比如说今天你两个人，有两个人约了去，说我们今天9点钟去看电影啊，在那听完了我们就去看电影。哎，但是呢，你跟我说的时候你别多讲了，完了我还有事。我一讲到9点钟，我一看你，哎，我说到这点了，你懂了，他们谁不知道到这点干什么？这叫秘密呀，你懂不懂？你懂了，他们不懂，你明白了，这叫秘密教。懂了吧，这个秘密教佛说法也是众生他心里明白懂了悟了，旁边人不知道，那个人不知道，秘密教并不是佛有什么秘密不告诉谁，或顿或见并无一定，叫做不定，或者顿直说大法，或者见啊先说小后说大，没有一定的吧。我有时候突然间说深的道理，有时候突然间说小的道理，说浅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对方的人呢，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这里有大学教授，也有耕田读放牛放猪的人都有，那我就得一会儿说说高深的给大学教授听，一会儿给那耕田的人没读过书听听，他来了你让他念阿弥陀佛，你得说两句，不然他说不听我一点不懂，没办法。所以说法要度化众生，这叫做不定了。不定教的叫做定见秘密不定，这叫做化一四教的道理。这化一四教啊，就虽称为教了，其实它内中所含有的道理，它里边所含的道理，就是说这个化一四教的定见秘密不定里边的道理，还是藏通别圆的化法思教，还是藏通别圆那个思教啊。但是为什么不同呢？化一思教譬如要方，而化法思教譬如要位。化一思教就是说顿见秘密不定，那四种叫做化一思教。譬如一个药方子，药方子不能当药吃啊。而化法则叫譬如药味，化法则叫就是藏通别圆，那譬如药味吃下去能治病，可是吃下去能治病你先得开药方子，药方药味它是一个，但是主要的药味它是比较重要，真能治病啊。就是说药味能治病， 你要没有那药方，那你哪个药治哪个病呢？对不对呀？同时当先生当医生要会开药方，那个病人就只会吃药就是了。这样那个当老师的人呢要懂药方，这个学的人呢不一定懂， 你就吃药。这就是说我们看佛说法，他的方式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他让我们修行怎么修我们修就得了，不要懂他那个方式，不要懂话意思，叫懂话法他更说的。药方仅仅是一张纸，它是所以能有医疗疾病的作用，还是在于种种的药味啊，这就大家懂了。以下就但明化法则教，化于则教，原教而不谈。这就是说，先说好了，到这真正里头讲起来，化于则教不打谈了，光讲化法就叫了。所以在这一段呢，各位把那化于则教的名词要记住，把那个意思也要懂一点。假如不懂，要把那个名词记住。比如问到化瘀四教是什么，你就背过来，跟讲第一次。化法四教是什么，当成背过啊。五十是什么，忘了。完了，罗汉方等佛热法华涅槃。OK 啊。啊？哦，对呀，对。啊、嗯，好了，我念给你听听啊。大家写这个寄送呢，我按这个五，刚才我讲为什么我想呢？我想他按着这五十的次第说，还是翻过来说，是那个韵押韵的关系。现在我按着这五十次第说，大家好记啊。我先说华严吗？是不是？华严最初三七日，俄寒十二方等八。华严最初三七日，就是说，啊，我解释一下，这头一句。其实释迦牟尼佛说《华严经》就说了二十一天，最初成道转大法轮，就是三个礼拜。华严最初三七日叫做，然后呢，俄寒就是四俄寒了，俄寒十二，不说俄寒十二年，俄寒十二方等八，方等八年。这十二加八你算算好了啊，二十年了吧。俄寒十二方等八，第二句说完了啊。第三句呢，二十二年般若谈，光讲般若，我们这个般若讲堂啊，你别看小了吧，说的内疚啊，好难讲啊。二十二年释迦牟尼佛讲般若，你看这个学问，什么大学教授讲不了二十年，二十二年这两个怎么讲啊。二十二年般若谈呢，然后写好了啊，法华涅槃就合起来的，共八年。法华涅槃共八年，本来呢，《法华经》就说了八年，《涅槃经》呢说了一昼夜而已，合起来就是八年。嗯、一周一涅槃了吗？要就是说涅槃经一周一说了四十卷呢、啊。啊，你一周一你读吧，够你读一辈子。一周一，我再说一遍啊，大家看，华严最初三七日，俄寒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谈。法华涅槃共八年，这讲五十。
谈话，谈话，
谈话的谈。 是讲午时吧，大家不要忘了，华严时必出三七日，罗汉时十二年，方等时八年，般若时二十二年，法华涅槃时八年，就在这不是午时吗？就讲他的年多少年多少年，记下来了吧？啊，接下来了，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往下讲了啊。这一段大家要读书最好，读起码要前，我看看啊，起码一二三四五行半，也可以说五行了。你要读书，前五行，这也是天台宗的五十八教就在这儿。下头我再读一段啊，化法思教时藏通别圆，因为众生的智慧有力，断烦恼有后果，所以如来以利他妙智善巧方便于一佛称开为四教，以下就依次叙述天明藏教四通四别四圆，根据佛祖的言教而加以说明，教贯兼学，教贯兼举，理事俱谈，对尘和解，从凡入圣，应当从这里认识开始。啊，这个就头一行呢，化法思教就是藏通别圆了。哎，因为什么要有这个藏通别圆的这个化法思教呢？这就是说了，因为众生的智慧了有力。对，力就是说那个根性啊，聪明啊，他灵力，而且他这个智慧力、锋利。钝呢，好像很笨，愚钝，好像那个刀啊，不说利了就是快了吗？切东西快呀，就是利呀。钝呢，就是刀不利了，这个众生的这个智慧不同。他的烦恼呢，也有厚有薄，有的人这个烦恼厚呢，就烦恼多。有的烦恼薄呢，一解释没事了。所以如来以利他的妙智，以利益他人，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妙的智慧，不可思议的智慧，他能够有这个善巧方便。于一佛城啊，他是这个一佛城，本来是一个成佛的妙点，前面说就法华一成妙法嘛，就是成佛而已了。为什么又说正罗汉正菩萨这些个等级呢？这是开出来的四教啊，说从这一个真理分出来种种的浅深不同了、好像一个大学里头设了多少部门，里头还设了中学或者书院，就是种种的给那这个读书的人不同。那么以下呢就照着次序叙述，依次叙述呢，依哪个次序呢？啊，先明藏教，先就是先说这个藏教，次再说通教，次再说别教，次再说圆教。这一本书就这四个字啊，依照佛祖的言教嘛，就是加以说明，有教有观都说的。教就是指着这个藏通别圆化法思教，观呢，各位看有这里边修观的方法叫做十乘观法了，每一个教里边后边都最后都告诉我们怎么修，那就叫做观，教观兼举，并不是光说说就算了，还告诉你修的方法，兼并都举出来，理和事都谈，也谈理也谈事实，废尘和觉，从凡入圣。背尘呢，背是微背，尘呢，谁懂这个背尘喝酒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这个尘是五尘，舍生香味处，我们要微背了这个尘，我们现在不微背都是向着尘嘛，我们这个众生一天在这个五尘里头，不能和他微背呀，要和他合作，要贪呢。现在要修行呢，要背尘而合觉， 要和的那个觉悟的觉呀，看到哪个尘就要反省，那才能超，从圣入凡，就是超凡入圣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众生呢，这个是叫做被觉而合尘，被觉而合尘，我们众生要想学佛呢，就要被尘而合觉，这两句话懂吗？他说要想被觉被尘合觉，从凡入圣呢，就应当从这里开始认识开始了。我今天本来我还想讲多点重点道理，今天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前边的序文讲完了，现在前言讲完了，现在正式要讲这个天台宗纲要了。天台宗纲要是净贤大师所写的，是净贤上法师写的，我们记得。那么天台宗纲要就是讲那个化法四教啊，前面讲的化一四教呢，就是这个不讲了，就是讲那个化法四教。现在这个化法四教呢，第一这个是藏教，现在讲这个藏教，各位看，首先叙述藏教分为六节，就是分为六小段。第一是立名的意义，二藏教的根性，三藏教的道理，四藏教的因果，五六级，六十成观法，这个字念观，不是念观，念观，观念观，就是修行的方法，是观的方法。刚才说这个分六节，就是下面这个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是等于小题目了。下面一二三四五六都在解释它，现在就不必讲了，不必讲了。那么一立名的意义，就是在那个六节的第一个，说这个藏教的立名的意义，立名的这种意义，为什么要立这个藏教的名字呢？头一个。下面就解释它和缘。这藏教又称三藏教，三藏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四俄含为心藏，增一俄含、长俄含、中俄含、杂俄含，名四俄含。心离为律藏，俄毗坦为论藏，俄含、毗离、俄毗坦都是梵语，其实就是经律论，以经律论三藏为宗一，所以称作三藏教。这是一段啊，你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做藏教呢？也叫做三藏教。比如说说天台宗叫藏教，有一个人来说天台宗有个藏教叫三藏教，我们不要说不对，你不要说经律论吗？你怎么讲藏教叫三藏教呢？它是叫三藏教，我们简单称叫藏教。他说三藏就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这个藏平常我们念藏，这藏就是收起来了，藏起来的藏呢，就是好像宝藏里头有东西，在这个经里宝藏，这个经里头有多少讲什么，律藏里头讲什么，论里头讲什么，叫做藏。我们所以在这个叫做这个庙上有个藏经楼，里头都是摆着这些个经律论，不叫藏经楼，叫藏经楼。 现在讲这个三藏，那么现在是讲小乘了吗？藏教四俄含为经藏，俄含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话呢有几种翻译，不过呢最好呢就是这两种比较，叫法规，佛法的法，规呢就是归去来兮的归，这法规，一切法的所归都不离开这四俄含。另外一种叫做无比法，这个是超出世间法的，世间法不能比它的，无比法就是俄含的意思。这个就是经藏。要说俄含，比如说在藏经里头有俄含部，有般若部，讲大般若，俄含部讲不俄含，哪一部？这个俄含里头四俄含呢，都是哪个四俄含呢？有增一俄含是一个，旁俄含是一部，中俄含是一部，达俄含是一部，这叫四俄含，是有四种俄含。但是这一部俄含里头就有很多小部，不是光是一部，它是总名词。俄含经里头啊，不像我们说能言法华那么长一大部，有的经比心经还短了很多，也叫一部经，往生咒那么长的也有。就像这个经，好像藏俄含里头有几十种经，白几种经，因为太短了，但是它分卷，这四种俄含总有200多卷，也有很多了，合起来就很多，太多了。这是在中国呀，在这个翻译，比如说中国的佛法从印度来的翻译，在翻译的时候有这个梵文，有八流。如果是大乘道里面，多分是从梵文翻译；这个小乘里面，好多是从八流文翻译。比如说，我们到泰国、缅甸、伊兰这些个国家，这小乘佛法的国家，他们现在都以八流文为佛教的语言。他们几个国家的这些个出家人到了一起，不讲英文，讲八流文。八流文是佛家的话，都懂。比如说你是泰国的，我是缅甸的，到了一起讲泰国话讲缅甸话不懂啊，讲巴黎人。但是这一种呢，不是才出家的人怎么讲，要出家几年以后把巴黎文学了很多了，就有这个讲，不然还是不懂。有的居士呢，他研究佛法也懂，那他小嘛，知道，但是那边的出家人这个知识很多都出家了，还有的。那么中国的这个小乘好像这四俄含的叫，多分是由巴黎人翻译。我们到了泰国、缅甸，要问他们楞严法华经，他们没有；你问他这个俄含经呢，他们都有。他们不但有，比我们还完美，还全。中国有四个俄含。其实有五个俄含的，还有一个一部俄含经啊没有翻译到中国。如果懂巴黎文的话，到了泰国、缅甸一看，比这资料还多。那现在说这中国四个俄含呢，我都看过，我是1957年看的。也现在全忘完了，所以我选那个是那个俄含水经呢，还是那个时候看俄含经写的一点笔记才记住，后来印了，我就选了几种，后来就没有时间看，都用了大笔的法了。那时候我从缅甸回来呀，回到香港，以前呢就说中国大乘佛法对于小乘经呢好像不提倡。我从缅甸回来香港以后呢，我开头就看俄含经，
贪利大，都看有几百卷。
那哈，从那儿就知道这个《阿含经》的重要了。其实从我们凡夫开始学佛，《阿含经》是个基础。《阿含经》是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度游化人间和一般人讲的话，和这个僧切的生活和居士怎么样供养三宝啊，都在里头，合乎这个现实，因为当时的现实的东西就不叫有相关。但是现在这四种阿含啊，我们刚才讲的那是四种，四种阿含，僧一阿含里头，就是后来中国这个高僧大德呀，把阿含经给看完了，把它总结，哪一个阿含是说的什么？现在我跟着一个僧一阿含里边说的什么呢？虽然里头每一个阿含里头不是讲很多部经吗？一段一段的小经啊，但是僧一阿含里头啊，都是讲的人天因果，多很多是讲啊做人升天这些个因因果果，说得很详细。长阿含里头呢，是讲这个世界怎么样升起呀，这个世界怎么有的，成住坏空啊，怎么样来，怎么样去，好像我们平常讲这个小劫啊，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啊，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，在那里头非常的详细，还讲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成立，将来到什么时候坏，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有的人，这个人是怎么样来的，哎，先一般人说先有鸡先有蛋，到底先有男人先有女人，这上都有结论，不是说一定要读那个达尔文进化论，他那个没这个详细的。我们在纽约遇到一个读达尔文的一个人跟我讲，他讲他的画了三个圈代表三个蛋，后来我就讲我要这个是怎么样，他突出好像那个达尔文的论好相信，后来他讲完了我就讲这个佛教的，他感觉这个还是有道理的，所以就是说长阿含讲这个世界的升起怎么样来的，这个世界还有我们还要知道一点，就是我或者考的时候不会考这么复杂了，大家好难记，我到待会考的时候很简单，这些我讲一讲各位人知道。在这个长阿含经里头我看我记得，这个世界开始有这个世界成的时候没有有情众生，就是个大自然先成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人啊动物，这个世界开始有的时候成立，将来这个世界到坏的时候，就普通讲说这条世界末日其实还早得很呢，到坏的时候呢，这个有情的众生有生命的先坏，这个无情的大自然是后坏，先成而后坏，后有而先坏，都是怎么样，一定的。为什么呢？其实很有道理的。我当时研究这个，你说我们盖一个房子，当然先盖好房子才能住人呢，人不能先跑到这里头睡觉来后盖，简直不可能啊。所以城市就分有这些没有人，没有大的动物，你在哪住啊？没有地方，真有一个大个人世界。可是到坏的时候呢，那些个有情众生先离开， 这也有道理呀、啊。你要想这个房子坏了，不得人先搬出去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然后才拆房子啊，是有道理的。这是个比喻，但是这个实际成分跟拆房子、盖房子还不一样。比如说坏的时候，他不是搬走，怎么办法呢？这个人呢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他这个只有20个小节的时间，说是万万年呢，不是三天两早晨的事情，所以他慢慢这个人到那个时候，就自然的就修善升天。如果是早晚的做了地狱的呢，哦，地狱，就好像天。这个监牢与天地一样，另外还有进监牢狱搬走，这儿要再重新改大或者再改小，一个道理。所以那个该收税收不完的搬走，修善的升天都走了，这个世界没有有情的了，那么这个世界慢慢的什么坏法呢？这个海水干，太阳热，最后就会有火。自己燃烧，怎么样？七火一水，七水一风，哎，变化。还有多少万年？不是多少万年呢？劫了，讲劫了。现在还早得很呢、啊，不要听说是末日啦，末日了，不是那个。这现在是人的灾难，世界的坏还没有到，早得很。听说在嫦娥海里头都有。嗯中俄函里头讲什么呢？讲这个佛法，小乘佛法的基本的道理，这种按照小乘来讲就是深的很深的意义了。比如说啊，诸行是无常的，诸法是无我，怎么样无常，怎么样无我呢？讲这些小乘的这个基本的道理，在中俄函。杂俄含里头呢是讲什么呢？讲这些一个小乘的禅法，一条段一条段。如果我们想修四禅八定，就这个是世间禅和小乘的初世间禅怎么修法，这就是杂俄含，所以它都有说明的。这就叫做四俄含，所以在这四俄含里头啊，连这个世间的因果、出世间的因果，可以说都讲了。就是说俄含经藏，下头毗尼为力藏，毗尼，比如说我们说出家人受大戒去，先读毗尼，毗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律。翻中国话呢，翻为这个调伏，我们调息调身的调伏，就是一个立人间跟一个犬子，要调伏自己的三业身口意啊，慢慢调伏，不要给他好像狂像野马一样，愿意怎么就怎么，要调和的自己一个人修养好了，还翻这个善智。善恶的善，那个正确的智就是对智了，在佛教里讲，三点水和一个台湾的台，叫善智，善于对治自己的这些个这些个不好的毛病，这样叫毗尼。毗尼就是律了，律里头就是说的这些个道理。它翻为灭啊，灭一切恶，生一切善，它灭。又可以走了，这是律藏。波提坦呢，就是律藏。波提坦，波提坦呢，翻这个啊，论呢，但是翻对法。论藏就是经里面简单说了，真正翻这个波提坦呢，在巴林叫波提达摩。波提达摩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藏经里头翻了，
他那个职业部写的阿毗达摩，那就很认了。阿毗达摩就是对法的意思，不好懂的。好像那个大乘中观论、大乘起心论，这都叫阿毗达摩，大乘的阿毗达摩。有小乘的阿毗达摩，就是小乘论嘛，好像俱舍论啦。我们以前研究过这个说是叫做阿毗达摩俱舍论。阿毗达摩翻对。对法，对就是相对的对，法就是说法的法，叫做对法。对法有几种呢？我现在简单讲两种，一种叫做境界对法，境界了，我们说有遇到什么什么境界了，这个境界对法，境界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指着。小乘现在是讲小乘藏教吗？是四谛苦集灭道，这四种地理的境界叫做境界对法。你说我们对于一个苦的境界，还是对于一个烦恼集的境界，这叫境界对法。另外一种呢叫做果对法，因果的果与果相对是什么？是小乘的涅槃啊，好像罗汉证到涅槃了，那个叫做果，果的对法。因呢他要修道，现在讲对法是果，果的对法，这叫阿毗达。小乘是讲这个，这属于论部论藏。好了，罗汉、毗尼、阿毗达都是梵语，比如说我们说阿含是梵语，毗尼是梵语，阿毗昙也是梵语，都是梵语。梵语就是印度话了，印度话叫梵语，中国话叫汉语了。其实就是经律论三藏，以经律论三藏为宗一，所以称作三。